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三讲。十三讲我们讲大麻风的条例，经文记载在立位记十三章十四章。好，我们进入到经文十三章的一到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也就是说整个的大麻风病的条例呢是神自己的命令。我们在这里面要看出神的心意来。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说呢，如果有人得了皮肤上的这种大麻风的病呢，他要呢被带到祭司面前，祭司呢要定他为礼仪上的不洁净。注意这里面的不洁净呢，不只是指的是卫生方面的不洁净，而且指的是在属灵方面的不洁净。我们知道呢，大麻风病这种病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它指的是所有的有传染性的皮肤的病，当然也包括大麻风病这一种。那么这里面这个病被定为不洁净呢，预表着人的罪呢在神面前呢被看为是不洁净的，是有属灵污秽的。而且人有罪的时候呢，和神的关系呢就不圆满了。我们知道罪这个概念呢是来自于神，神自己造了我们，所以他是唯一有资格定义我们应该如何去思想，如何去说话，如何去做事的那一位。当我们没有满足他的标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他面前犯罪了。所以罪呢是来自神的概念。那么当我们有皮肤病的时候呢，预示着我们身体在神面前的不完全，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没有这些病的。那么这就预示着我们犯罪之后呢，在神面前不完全，有了属灵的污秽和与神关系的亏欠。当我们被定义为礼仪的不洁净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看到神在乎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也在乎我们的身体。神是让我们身心灵都圣洁的那一位。所以神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圣灵中祷告的时候说，愿你们的灵、你们的魂、你们的身子得蒙保守。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是让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身心灵都圣洁，这才是在神面前健康的基督徒。好，关于大麻风病，我们还应该知道这种病是完全在神的掌控之中的。比如说在列王记下五章呢，谈到当时有个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呢，因为他顺服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的指引呢，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结果呢他的大麻风病得以洁净。他赞美神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八章，有一个大麻风病的人来拜主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另外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呢，也谈到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主，然后呢主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呢就得洁净了。所以看到主呢可以完全的掌控这种疾病。而且呢当主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呢，指的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立位记的十三章十四章里谈到的人得大麻风病洁净的条例。这里面呢谈到说，大麻风病得的时候呢，他们被定为不洁净，和他们痊愈的时候呢定为洁净呢，祭司呢都要查看他们的身体。另外第五点呢，我们要明白神曾经用大麻风来对付人的罪。在历代志下二十六章记载，犹大的乌西亚王因为心高气傲去做神不让做的事情，要在香坛上烧香呢，那么神就使他额上忽然发出了大麻风病，因为耶和华降灾给他。所以呢这里谈到他到死的日子呢都一直在这个大麻风病中没有得洁净，而且他住在别的宫里面，因为他与神的殿隔绝。这隔绝的原因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学的，就是神定义人得大麻风病之后呢，不能在以色列的营中，必须出到营外。好，还有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五章谈到呢，当神的仆人以利沙洁净了， 这个乃曼元帅之后呢，他的一个学生叫基哈西的呢，贪恋乃曼送给伊丽莎，但伊丽莎不要的礼物，结果呢，他在神面前呢，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还有一个例子记载在民数记的12章，谈到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暗呢，嫉妒摩西在神面前的能力和权柄，结果呢，神就使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而且米利暗呢被关锁在营外7天。这个关锁在营外7天呢，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麻风条例里面处理大麻风病人的一个规则。好，这样我们就对大麻风病呢依据圣经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我们接下来看经文，在利未记13章4到6节，经文谈到呢，如果祭司发现有人得了麻风病，然后呢，祭司就要将有麻风病的病灾的人呢关锁7天，然后到第7天呢，祭司还要再检查，看病灾止住了，然后呢，祭司还要再将他关锁7天。注意这里有2个关锁7天，然后呢再检查，如果发现呢他病灾止住了，就可以定他为洁净。好，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要明白神在利未记10章10节谈得非常清楚，祭司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常常的带领指导帮助百姓呢，要把圣的俗的和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利未记10章10节，亚伦的2个儿子就是因为没有尊重神自己的洁净和圣，在神面前刚被高利之后呢，就被击杀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祭司呢是神圣和洁的守门人，圣和洁的标准呢是由祭司呢代表神去持守、去执行、去教导给自己的会众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尊重自己属灵的负责人的判断。如果你教会有属灵的带领人，那么在他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呢，要尊重他自己的属灵的判断。那么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人被罪辖制的时候呢，他是不能侍奉神的。如果有人在教会中担任侍奉的角色，但是呢，他在暗地里面呢，却被一种或者几种罪辖制而不能自拔，无法自己解脱的时候呢，他要向教会讲，然后呢，要停止一段时间的侍奉，就好像得大麻风病的人呢要被祭司关锁2个7天一样，以免自己的属灵的污秽呢沾染了上帝的圣洁而遭致诅咒。第二点，我们要明白2个关锁7天的过程呢是让人完全洁净的过程。那么这个关锁7天的过程和是否关锁都是由祭司决定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在教会中要尊重自己属灵的带领人，他在属灵事务上的决定。然后呢，我们要常常的能帮助人恢复属灵的洁净状态之后呢，才可以允许人进入到侍奉中来。我们要保护，要尊重神的圣洁，不要触怒神。那么在人完全恢复以后呢，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呢他真正的在属灵的层面被洁净了之后呢，脱掉了捆绑他的罪，然后呢他才可以有资格再回到侍奉的岗位上来。这样做的目的呢，是我们利未记里面学到的，我们要尊重神自己的圣和洁。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在利未记13章7到44节，经文谈到呢很重要的一件事，祭司呢要常常的查看，如果发现了人有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利未记里在这段经文里谈出各种病症，那么他就要呢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病。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学到的就是祭司呢作为神圣和洁标准的守门人呢，有第3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提醒，就是教会中今天担任祭司般侍奉的教会的属灵的领袖呢，要能时时刻刻呢对付教会里面出现的罪，而不要呢把罪呢积攒下来，更不要呢回避罪。就像当时神在以色列人中的祭司一样，要常常的去查看，然后一旦有各种病症之后，就一旦有各种罪之后呢，要能时刻的指出来，使教会呢常常可以被洁净，得到神的祝福， 而不是相反，积累各种各样的罪在教会里面，使教会呢遭到诅咒。好，再接下来在利未记十三章的45到46节，又有经文谈到呢，祭司呢还要对得大麻风病的人呢做一些特别的安排，让他们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呢要撕裂自己的衣服，要把自己的头发蓬散，然后呢要蒙着嘴的上唇，然后呢喊叫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那么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呢，他便是不洁净的，他即使不洁净的呢就要独居在营外。好，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呢，祭祀作为神圣和洁标准的守门人的第三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要点，就是属灵的领袖呢要能时时刻刻的对付教会里面的各种罪。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两种，一个是要查看，一个是要指出，第三点还要包括呢要警告众人呢要常常的保持洁净。当时神让得麻风病的人呢撕裂衣服，蓬头散发，蒙上上嘴唇，然后喊叫着说不洁净不洁净，这就是要众人时刻的对罪呢有警醒，要能让在教会里面犯罪的人呢在众人面前呢要认罪，在众人面前呢要保持对罪的这种敏感，使人人呢对罪呢产生敏感，敏感度要不停的增加。这样呢我们教会呢就可以呢常常在神的洁净中，因此呢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做教会属灵的领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呢，就是时刻呢能帮助不洁净的人洁净，以避免呢遭致来自神的愤怒，就是诅咒。因为上帝圣洁的本性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他对罪是零容忍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去改变上帝，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今天新约下的基督徒只要持守在神的对耶稣基督的信里面，那么我们就常常的呢在神自己宝血的洁净中。但是一个真正的信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是时常的愿意洁净自己隐而未现的罪，洁净自己悔改自己重新又犯的罪或者新犯的各种罪。所以呢一个真信的人呢就是一定愿意洁净自己的。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真正的把教会变成一个门徒组成的教会，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社会上的俱乐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利未记有这么深刻的地方，是提醒我们常常的可以使教会呢成为神自己属灵的圣和洁的所在。好，上面我们就讲了祭司在处理大麻风的时候，他作为神圣洁标准的守门人，他所要做所要行的，以及其中属灵的含义。好，前面在利未记的13章我们谈了当一个人得大麻风病之后，祭司应该如何处置，当这个人从病中康复了之后应该如何处置呢？那么这样就进入到利未记的14章。那么14章谈到一个人得大麻风病之后，他康复了之后要得以洁净呢，要行一个洁净的礼仪。这个礼仪呢有七步。在利未记的14章的1到9节呢谈到第一步。第一步呢是要在他得洁净的时候呢，祭司呢要去营外去看他。如果祭司确认他大麻风病真的痊愈了，然后呢祭司呢就要为他行洁净的礼仪。这个礼呢是要这样开始行的。那就是第一步呢要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再加上香柏木、朱红色的线和牛膝草来，然后呢要用瓦器呢盛上活水，流动的水，然后把一只鸟呢载在这个水的上面，然后呢把那只活着的鸟呢和其他的朱红线、香柏木、牛膝草合在一起呢站在这个血水里面，然后在那个求洁净的人身上淋七次，然后呢祭司呢就可以定他为洁净了。然后呢又要把另外一只，就把这只活着的鸟呢要放到田野里去。这个礼仪在第一步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两个鸟的处理。这两个鸟的处理方法呢，第一只鸟要杀死，代表呢第一只鸟呢要为这个人所得的病呢赎罪，也就意味着这个人他的救我他有病的状态呢已经过去了。然后呢这个活着的这个鸟要被放到旷野里去，同样意味着这个人的罪呢要被带走，要离开以色列的营。所以呢 这两只鸟的处理方法都意味着这个罪要被处理掉。然后呢，洒血七次呢，表示呢，这个人在神面前呢，就完全的被洁净了。七代表完全的意思。接下来礼仪的第二步呢，就是这个求洁净的人呢，要处理自己在罪中的一切的物件，包括身体上的毛发，他要用水洗澡，要洗衣服，然后呢，才可以进到以前的营寨里面去。所以呢，这是在这段经文里第一次谈到呢，他要剃掉所有的毛发，他就要洗净所有的衣服，那么预示着他要洁净一切的由罪产生的一切的污秽，然后呢才可以回到洁净的状态下。那么礼仪的第三步呢，这个人回到营中，但却不能马上进入到自己的帐篷，也就是说他不能马上完全回到以前自己洁净的状态，那么他必须呢在自己的帐篷外呢住七天。这个意思是说，过去他在罪中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呢，是在过去的罪中所产生的。那么现在他虽然在礼仪上洁净了，他虽然呢去掉了毛发和自己的脏的衣服，也洗了澡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污秽没有被清除。好，进入到礼仪的第四步，他要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待七天，不能进去，因为他还不能被算为完全洁净的，像过去没有生大麻风病以前的洁净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被大麻风病污染期间呢，虽然毛发被剃过了，但是呢，在过去的污染的皮肤中还有些毛发存在，只是没有长出来，所以呢，他要把自己头上这七天所长出来的所有的头发，包括脸上的胡须和眉毛呢，以及全身的毛都要再剃掉，这是第二次剃。然后呢，他还要把这七天自己身体所产生的污秽，所污染到的已经洗过了一次的衣服呢再洗了，然后呢才可以呢被算为洁净。可以看到呢，属灵的意义是说，今天我们人呢都有过去罪所带来的隐而未现的罪，或者过去所带来的罪我们没有发现的，因此呢，我们要常常的记着圣灵的带领呢，在神面前完全的洁净自己。那么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呢，我们真信的人呢，是愿意啊意识到自己有罪，或者意识到自己有过去没有发现，现在又新发现的罪的时候呢，是愿意重新的忏悔，愿意求神洁净的。好，这之后呢，进入到礼仪的第五步，那么他呢就可以到神的帐幕面前开始呢向神献赎愆的祭了。这里面呢，为什么谈到这个人开始献祭的时候呢，献的不是赎罪祭，而是赎愆的祭呢？因为这个以色列的人呢被算为神自己的财物。我们知道赎愆祭呢是指当人亏缺了亏损了神的财物的时候，或者人的财物的时候所要特别献的祭。那么当我们得大麻风病的时候呢，这种病的状态呢啊，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停止了正常的与神的交通，因为我们必须待在营外，然后呢无法履行神子民正常的敬拜的献祭的这种义务。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呢，他就是亏缺了神自己应该得到的，所以呢要先献的是赎愆的祭。那么这个赎愆祭的献法呢有一点点特别，就是祭司呢要把赎愆祭的祭牲的血呢要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那使他得以呢完全的洁净。也就是说呢，从此之后呢，他的所听到的，就他所思想的，他所右手所做的，然后脚所行的呢，都要洁净，都要无罪。那么这个动作呢，让我们想到了当祭祀被安立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在神面前要求洁净的时候呢，神对任何一个人洁净的标准，无论是祭祀还是普通的百姓呢，都是一样的。从不洁净到洁净的标准呢，人和普通的祭祀都是一样的。我们再往前走，进入到利未记的14章的15到18节，就谈到礼仪的第六步。在人献完赎愆祭之后呢，他来到神的帐幕面前呢，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用他准备的一箩筐的油，然后呢，祭司呢要把这些油呢倒在自己的左掌心里面， 然后呢，要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呢，蘸在左手的油里面，在耶和华面前呢，用指头弹七次，然后呢，再用这个油呢，抹求洁净人的这个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就是抹在他这个三个部位刚抹过赎愆祭的血的那些地方上，然后呢，要把这个剩下的油呢。倒在这个求洁净人的头上，抹在求洁净的人的头上。在这个礼仪中，我们看到了啊，赎愆祭之后，弹血之后呢，又开始有了弹油，就在神面前弹油，然后呢，把这个求洁净的人重新抹上啊，一样抹血的部位抹油，最后呢，还要把油抹在头上。这个动作呢，表示呢，在神面前呢，神开始完全的接纳这个人。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我们经常看到神当选中一个人，要赋予他重要的使命的时候呢，往往是让先知用油膏他的头。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求洁净的人在神面前得以洁净的时候呢，就是神重新接纳了他，完全接纳他的一个表示。好，这样就进入到礼仪的第七步，他要在神面前呢，再献赎罪的祭。然后呢，利未记14章20节就谈到，他就可以献燔祭。所以我们看到呢，当人献完了赎罪祭之后，他才完全的得以洁净，才可以开始献侍奉的祭，就是燔祭和素祭。因此我们说呢，到此才是洁净礼仪的最后一步。经文进入到利未记14章的21到22节。谈到若贫穷不能够预备足够的祭物，大麻风病的人在行洁净礼仪的时候，如果有家境贫穷不能够预备够数祭物的人，那么神又给他们了别的选择，他们可以用两只斑鸠或楚歌来代替所应该献的赎罪祭和燔祭。但是呢，所应该献的赎愆的祭的羊羔呢，是不能被取代的，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呢，都必须预备一只赎愆祭的羊羔，才能行完整个洁净的礼仪。那么如果在献面粉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只献十分之一，而不是正常情况下要献的十分之三。那么除此之外呢，油是一个单位的，是不能改变的。那别的献法呢，是和正常情况下完全一样的。由此我们也看到上帝慈悲的心肠，他时时的照顾贫穷的人，在各种情况下呢，都给他们和上帝和好，得以洁净的别的选择。即使他们家不能够预备足够的祭物，他们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在神面前献祭，得到神的原谅和祝福。好，上面我们就总结了人得大麻风病之后得洁净的七个步骤，这样我们就讲完了人得大麻风病被洁净的礼仪。我们由此七个步骤可以看到神是多么在意我们从罪中被洁净，神是用多么严格的标准来处理我们被洁净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圣这个意思呢，是要分别出来，被洁净之后呢，才可以呢成圣。因此呢，我们要明白任何一个人都要先从洁净开始，才能成为神自己圣洁的子民。所以圣洁这个词是从洁净开始的，这也是为什么利未记呢这么多的从生活的细节上谈什么是洁净。好，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得大麻风病恢复之后如何得到礼仪上的洁净。那么再下来呢，在利未记13章的47到59节谈到得大麻风病的人的衣物如何处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是，通过观察，如果衣物上的病毒没有去掉呢，那么这个衣物无论是多么贵的都要焚烧。那么观察的方式也是把染了灾病的衣物呢要关锁七天，通过七天一个周期来观察。那么如果这个衣物上的这个病毒确实没有了，那么除了要洗之外呢，还要再关锁七天，就是处理衣物和处理有麻风病的病人的关锁的方法都是一样，都是要两个七天。如果病毒呢没有被去掉，那无论是多么贵的衣服呢都要被烧掉。那么如果这个衣物上的病毒确实已经没有了，祭司呢还要要求得麻风病的人呢要再一次洗这个衣物，再一次洗然后才可以用。好，进入到利未记的14章的33到53节呢，又谈到了得大麻风病的人他们的房子如何处理。 那么这个房子呢，如果发现也有病灾，就要把房子呢也要关锁七天，然后呢要把这个有病灾的这个部位的石头呢要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那么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慢了之后，如果呢发现这个病毒还在，那就要拆毁这个房子，把石头、木头、泥灰都要搬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那么如果在这之后呢，房子中的病毒没有了，祭祀检查之后呢，就要定这个房子为洁净。那么他也要像人洁净一样行洁净的礼，也是用两只鸟，也是要用这个鸟的血和水呢来这个淋这个房子，然后要把另外一只鸟呢要放在城外，这样呢这个房子呢就洁净了。在整个的衣服和房子的洁净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呢，衣服和房子呢是离我们人最近的，也就是说呢，今天的属灵意义呢，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要常常的在圣灵的带领下，以神的标准呢去审查自己在信主之前和我们最亲密的那些人事物，然后呢，我们要对自己的老我进行抛弃啊，对自己老的概念、老的观念和习惯呢，要学会呢抵挡和抛弃。人最大的敌人除了魔鬼之外呢，其实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我。所以在侍奉神的第一个祭呢，就是翻祭，就是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自己老我对自己的带领。那么我们人信主之后呢，要彻底的把不洁净的人事物呢都去掉，这样呢才能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我们今天虽然有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实施的洁净，但是呢，一个真正有圣灵内住的人呢，是一个常常愿意在神面前发现自己的罪和隐而未现的罪，而去洁净，而去悔改的人。这样呢，得神的喜悦，也从神来得到能力，可以好好的侍奉他，侍奉有效果。第三点呢，我们要保持对罪的敏感，我们要保持警觉，不要呢被不洁净，就是被这个世界的罪呢再沾染。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我们不要呢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要常常能持守在神自己的洁净中，这样才有可能胜，因为洁净是胜的第一步。我们不能呢再次呢被罪污染啊，要常常的呢有意识的呢回避罪对我们的侵蚀和干扰。第四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还要呢积极的接触外面的世界去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自己呢要有能力在祷告中去传，在圣灵的带领下去传，要有能力去影响这个罪恶的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呢所同化所影响。这样呢我们也能常常的用自己圣灵的能力呢去使很多人悔改，悔改就意味着很多人洁净了自己的罪，也就是我们常常的把自己周围的人呢带到神面前，使自己的周围呢洁净，得蒙神的喜悦。好，上面我们就讲了人患大麻风病之后他的衣服和房屋处理的方法。弟兄姐妹们，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大麻风的条例。愿神借着他赐给你的圣灵，可以使你常常持守在神自己的洁净和圣中，使你常常的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以至于你自己靠着神自己的圣灵，使你在神面前圣和洁，得到满满的祝福，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阿们。